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开心的周五时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早上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迎接这个美好的一天哦，来听听这一首轻快的好歌曲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的节奏和大家分享，这里是台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是礼拜五喽，九月五号，一样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周五的感觉总是比较轻松一些些，所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分享心情处方间，和大家聊聊一些温暖的故事。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处方间呢，跟熟龄长辈有关哦。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在一个安养机构的外面，竟然设立了一个假的巴士站。你想说哈，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巴士站没有作用吗？哦，干嘛设计一个假的巴士站哦？这个假的巴士站呢，它的外观就跟真的士站一样，哦，跟公车站的设计一模一样，但是绝对不会有公车过来，因为它是个假的站嘛。哦，所以它只是外观是一个巴士站。在德国跟欧洲，有一些安养机构的门口就会设立这个巴士站，外观上呢有这个站牌，有长椅，有时刻表，但是车不会来。干嘛这样做？诶，听起来很怪。其实它的设计是希望给失智长者一个安全的出口，让他们在想回家的瞬间呢有个停下来的理由。听起来有点荒谬，对不对？哦，但是这个设计却很成功。这个做法哦，甚至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治疗性欺骗。什么叫做治疗性欺骗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哦。刚提到这个假的公车站牌，其实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唯一的问题就是公车不会来。那既然要设一个假的公车站牌，是不是要诱骗别人上当哦？其实这个站牌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在周边这个安养机构居住的失智长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失智长者因为他症状的关系，他常常会陷入一种认知上面的或者是记忆方面的错乱。诶，突然觉得说我怎么在这里啊，我想要回家，这是我的家啊，或者是他心情很不好，他觉得我想要回到家里面啊。当然他的家就不是安养机构嘛，他口中的家必然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那当然他遇到这样很焦虑的情况，心情很不好的情况，他可能就想要离开。那他要怎么离开？那他是不是就是要离开这个安养机构外面哦，到外面啊，可能叫车啊，或者是到外面啊搭公车嘛啊，这个离开这是最常见的。但其实他们这种症状其实有的时候很区间性，他不会一直这样，他可能一阵子过后又忘记了，一阵子过后就知道说，哦，对，我现在住在安养机构，然后这个刚刚跟我说话的人是护理师哦，我们等等要去吃饭，然后还要去做活动，他就忘记说他刚刚其实又有一瞬间的那个想法是错乱的。但是在他很着急着想要离开想要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旁边的护理师啊或者是照护员啊一直说服他啊，一直跟他讲啊，他可能都听不进去或者是很难去接受的时候，难道你要很强行的压抑他想回家的情绪吗？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这个假的巴士站就诞生了，它成为这些长者情绪暂时停靠的一个出口，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同理心的一个建筑设计。它运用一个实际的环境去回应内心的状况，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你突然萌生想回家的念头，但是你旁边的照顾者一直跟你讲说，没有，已经住在这个安养机构好了，你家很远哦，你回不去，或者说你家很远，你现在回家也没有人会接你哦。你如果把事实跟现实告诉他，尽管是事实跟现实，但是你觉得长辈会很快就接受吗？想必是不会嘛。那照顾的人也很用心的想要去说服他软硬兼施，但是总是找不到方法。这时候你不应该一直跟长辈讲应该怎么样，不应该一直跟他讲现实怎么样，事实怎么样。有的时候你要去做的是去接住长辈想回家的那个念头跟心情，你硬要把他拉回来，他越不想要，而这个站牌就会发挥作用。哦，你让长辈去等公车，他坐在那边休息一下，那公车其实不会来嘛，因为那是个站牌。但是他在那一段时间， 他可以稍微舒缓一下他的情绪，他不会很陷入一种自我混乱的情境，就说啊，为什么他刚刚讲说我没有家啊，我不是要回家吗？哦，没关系，我再等等好了，再等一下公车就会来了。你给他时间去做整理跟准备，又或者让他自己稍事休息一下，此时照护员或者是护理师再出现，来协助长者去面对他为什么想回家，或者是诶，休息好了吗？你怎么在这里？用另一个角度来跟长辈谈，他会不会就比较容易去接受了呢？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公车站是个骗局，因为真的不会有公车来，甚至让他去等公车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让他离开，只是给他一个空间，独立的空间，一个舒适自在的空间，让他去休息一下，但是却产生了效果。在这个公车上面的时刻表啊，会永远写着这个车子还有15分钟才会来。其实这个设计团队有特别去做一些实验哦，发现最佳的等待时间大约就是15分钟。它的时间足够长，让人可以安心坐下，好好感受周围的风、阳光，但是也不会长到让人失去耐心。一开始很强烈的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我想要去什么地方，我才不要待在这个安养机构嘞。哦，但是这个15分钟就会发挥作用，静默等待的时候，其实心情跟大脑会得到平复哦。看起来很荒谬，对不对？我跟大家解释，大家一定觉得很莫名其妙，说啊，这样就有用。但其实这个概念哦，从2006年在德国首次打造出来的这个假车站之后，就发现其实它真的效果还不错，所以在欧洲有一些机构也开始引入这个假车站的概念，甚至有些人的假车站哦做得很真哦，定期播放公车的引擎声跟开门声，营造出公车刚刚离开的真实感。那还有瑞士的一家安养机构哦，在这个假的公车站旁边哦，还设立了一个假的咖啡厅，它真的去做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营造出真的是街边的一个氛围，让这个空间哦打造出一个真实的街景。长辈在这边休息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奇怪，他只会觉得说哦，这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再等一下车就会来了。那在荷兰有一些安养机构呢，不仅是做了假车站，甚至打造了一个虚假的村庄。这个村庄里面有邮局、超市、理发厅，并且是会运作的哦。只是它运作的完全是服务失智长者跟熟龄族群，因为所有的店员都是照护员，他想要让这些长辈是生活在一个现实当中的居住空间，而不是说一栋建筑物哦，大家就是一间房间，然后理发厅在几楼，餐厅在几楼。我们应该是扩大成一个真实的村庄，然后每一个店员其实本来都是照护员，所以他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个长辈的需求啊，长辈会来这边买菜，会来这边剪头发，他不会觉得你是照护员，他只觉得说你是店员，他生活起来更舒适更自在哦。这样的设施啊，其实花的钱并不少，因为要打造这个空间哦，也蛮花钱的。但是很多做长照机构的管理者发现，相较于说为了照顾更多长者，我要增加一些人力或者是医疗设施，这种环境的疗法哦，可能效果更不错，并且提升了患者的生活品质。那你觉得这个假车站真的好吗？这个做法哦，也有一些医疗界的人认为，哦，我们真的就是在欺骗他。哦，你只是说，当然我们很用心的出一个空间，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想让他离开，他因为也事实上也不会离开，也不能离开，你只是给他一个空间而已，到头来谎话就是谎话嘛。这样真的好吗？我们是不是剥夺了患者面对真实的权利？但也有另一派呢，专门专注于老年医学的专家指出，所谓失智症的照顾核心是应该重视患者的感受，而不是告诉他完完全全的真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说他很想离开这里，他不想要待在安养机构了，他明明平常刚刚前一个小时在这边跟其他的邻居也玩得很开心，他突然就不开心了，他觉得超讨厌这里，我要离开。那你说你要告诉他真实，就是告诉他说其实你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你就只能待在这边，你刚刚不是跟大家玩得很开心吗？这样告诉他吗？ 在某一块失智照护里面，想要着重的是去感受或者是关心关怀他们的感触。他虽然现在一瞬间觉得他讨厌这里，他不喜欢这里，他想要离开这里，但是是去处理他情绪，去包容他的一个状态，远比我们直接去对症下药去解决他的症状来更为重要。所以刚提到这个假车站的故事哦，和大家分享，确实它不见得一定是一个完美的解方，但它确实提供了刚刚提到安养机构啊，或者是照顾失智长者当中可能带来某种优点。它一件事情一件做法不太可能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就像刚刚讲说有一些医疗界的人士也会觉得你这样子到头来也都是欺骗嘛，只是不跟他说实话啊，不去解决问题本身，而是让他去休息一下。反正他等一阵子呢，他可能又忘记他为什么要生气了，类似这样。然后他可能也忘记说，诶，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哦，这感觉你好像也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问题。那当然也会有人像刚刚讲的，与其去告诉他现实跟真实，我们这一段谎话更想要接住的是他无助的情绪，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会带来好处？其实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哦。现在时间早上的8:15:16，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和大家分享心情处房间的单元，有一些温暖的故事和你分享。我们也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下段节目薇薇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在周五的通勤时光和你分享。
灯火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记忆，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哎，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面，培养稳健投资菜，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到，在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有许多小资主持人们啊，经常在听各类型的财经节目、财经频道啊，那会不会因为听了很多的这个老师的说法哦，实际的来操演一下，让自己发点小财啊？但是实际上也不赚钱啊，我们也是会赔钱哦。在每一个时间阶段，大家的投资目标还有目前的一个握在自己手里的一个股票概况又是如何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邀请到超群呢，我们当然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哦。其实上次跟超群聊完之后，也过了几周嘛。
嗯，
对。那最近的话，我感觉到股市，我也没想说，我的有一些看起来不错，已经股票有一些起色、哦，但是每一次只要一过周六周日，会猪羊变色
，Monday Blue 吗？
对对，没有，我觉得那就是风险。为什么人家讲说很喜欢在周五或是周五的时候好像都会比较保守作为、因为会觉得过了一个六日你都不晓得会有对会有一些变化，那因为这个股市嘛，全球的一个牵动，那你就会觉得说哦，一有改变，也就是台股可能在周一会有所反应。
是，
大概在这几周啊，超什么样的一个关注吗？或者是自己盘面上有没有做一些操作，还是说反正就等就对了？
应该说在没有上节目的这一个大概有四周的间、然后其实我们台股又创新高了，
对，没错、
就是，但是是指数创新高，好、那创了新高之后呢，就开始又有一些收敛，你会发现那个做法常常就是一直这样，就是稍微就是。往前冲一下，然后有一些人也跟进，结果后面就踩刹车。好、那最近呢，可能会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像外资又在0050提款了多少钱、或者是什么哪一些股票啊，全职股啊，把它拱上去之后，然后众星云集，然后就又下来了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投资市场上一直都是这样上上下下。好，那如果说就像我们上次有讨论的题嘛，就是你自己所心有属的那个股票，它如果真的开始往下跌或往下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心情啊、然后会怎么样稳住自己？我觉得在这个月里面呢，更是如此。比如说，因为当大家都在涨，指数一直往上冲，但是你手中持股没有在涨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哇，怎么选到的不是我？
对、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其实呢，我就是因为办公室整个氛围，就同事就开始说他投资的个股啊，一直在涨停板啊，然后就开始什么请大家吃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好、其实心里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对，其实像刚刚讲到，如果是一个全面性的下滑。转空由多转空，那你会想说大家一样惨，反正大家就苦中作乐。但是最常出现就像超群刚刚聊到的，我们指数创新高了，或是最近啊好像哪些族群表现很不错，
对，
结果人家都红啊，我是绿的还绿油油啊一个红的都没有，其实心理上面那个压力就会略大一些，但是此时此刻又好像不宜轻举妄动，有时候人家说这个风水轮流转嘛，现在你绿要改就换你红啊，换就换别人绿，所以我觉得确实还是会受到一些波动，心态上我觉得那个不能说是比较心态啦，而是说那个心理压力比你遇到全面下跌还要大。
所以像你说你特别要拿出来讲的，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有创新高的时候有跟着波动跟着往上？
我自己的话，其实在大概这一个月吧，我一直有关注想要卖某一只个股。
哦，
哇，我跟你说，他已经，我这是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要谢了。
嘿，
欸，然后我那时候有设定一个目标，好像上次有跟超曲讲过，我记得讲是84块，我不晓得超曲有没有记得，
有，
就是某一只个股，我想要等它84，我就要买。然后当初在7月的时候，我请长假之前，
好像81嘛，
81、82，然后我心里想说，哎呀，很快哦，就要84，就那时候没等到，又往下压，要压回70几，又非常非常久，又等了好久好久好久，等到。在前阵子应该是上周吧，84、85了，
哦，
那我就觉得哎，是要卖，是要卖了。然后就像刚刚讲到的，周五就要来了，
嗯，
我记得好像是上周四、上周五吧，就开始84、85了。然后我想说要不要卖，嗯，要不要卖？但是想说要过一个周末，到底要不要获利了结？最后想说啊，算了，我就没有获利了结。我跟大家讲，上周我没有获利了结，结果这周一开始就开始有点绿了。
哇，糟糕！
它压下来好像到82左右吧。那天也是有先往上，但那天台股基本都蛮震荡，就是一下红一下绿，
啊，
一下绿红绿。然后我就想说，哎 ，finally。反正你也不可能回到上周嘛，
嗯，
就让他去吧。那会不会很着急？那绿的是不是要赶快卖掉？我心里想说，我也等了好几个周期，也不差这一波。
啊，是，
如果我没有很急着想要那个钱的话，就还好。只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啊，那个心脏的那个健全，就是你开始会习惯，就是啊，错过就错过了，
嗯，
你也不要再想了。除非你是真的很着急，哦，我一定要赶快变现，我可能有什么急需，不然我就觉得啊，反正错过就错过了，你可能心里怄气一下，那你也不会一直等啊，反正就是在等等下一波嘛。
那你刚说在等的过程啊，你会就是说每天都在等着他嘛？就是说会每天稍微瞄一下他现在的状况如何吗？还是说你会有设定一些什么闹钟之类的，就是让他到了某个价位的时候提醒你？哦，
我自己的话呢，其实会，因为通常涨幅是这样，不太可能，嗯，当然也有机会，但不太可能突某一天冲上去。就是个股的话，那真的是一大利多，那可能是一个重磅消息或者是怎么样，才会在一天之内突然整个这样飞上去。不然其实我买的也不是人家俗称那种什么妖股啊什么之类的，
嗯，
它一定都是慢慢跌上去，可能一天。你看你的价位，例如说我买的是70几块、80几块的那种价位，你说一天嘛，3%就很多了。那你看3%，其实70几块、80几块也没多少啊，你就几块钱而已啊。你可能70几哦，例如说你77，他如果一天可以到80，那很了不起。不然通常人77、78就这样，
嗯，没错，
就停滞。所以我大概会设定，例如说刚刚讲84块是我的目标价嘛，
对，
那我大概会设定。大概80块的时候会提醒我
哦，
他可能快到了。
了解，
那我会等，不会是84块，我会80块的时候，那代表说哦，最近我可以看一下，
嗯，
哦，最近可以看他是不是有所突破，
是，
或者是说啊，他又再压回去，要压回去就压回去，
嗯，
然后不然的话，其实平常不会特别看，除非是我可能每一天可能会花一个时间，可能中午再来看一下哦，今天
的状况，
对，全部的。样子，但是不会特别去看说哦，他今天好像突然有创新高，又被压回，我就还好，因为我觉得反正他也没到我目标，他没到目标价，我肯定是不会卖。那到了，我也不代表一定会卖，
嗯，
但至少他完全没到，我也不用理他这样子。
然后像薇薇，你有问我说，就是最近除了就是关心这个台股趋势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插曲啦，哈，算是最近的一个小插曲，嗯，就是呢，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有在发有那种股票抽签。
哦，
你也知道股票抽签，
有，我也会去参加抽签。
然后之前呢，我真的是抽开20次吧，只会可能要中个一次都有点困难这样子，
对啊，那很难。
那之前真的有抽过，有中过一次这样。
哦，
好，反正呢，但是那个获利没有太好，所以我觉得说，嗯，那还是算了好了。
但是有获利吧？
有，但是就几千块，因为再不卖掉的话，后来一直往下跑，
哦，
就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最近有几家公司哦，真的是那个什么价差是很明显的填呐，啊，
嗯，
好，就是有几个公司，什么深圳的公司，做资安的公司，所以就很多同事就在讲，我想说哦。那就来试试看吧。
所以你有抽到吗？
没有，现在只是先挂着而已，
哦，
还在等他开奖这样子。
对。
对，
但其实因为大家说这个抽股票，其实就是你决定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圈存的日期嘛。
对。
你有它有个区间，就是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内你要去圈存，
嗯，
去登记说我想要抽，然后等到它圈存日期，就是你账户里面有钱，它就先把那笔钱扣掉，
嗯嗯，
然后等它开奖嘛。
对。
就是开奖谁抽奖啊？没抽到的人，他就会把钱退给你，要扣个手续。
对，
我记得是
20块啊，
对，20块手续费，就是你没抽到，就是你原本的钱扣20块再还给你啊，你抽到的话，那你就 是会在某一天，他会写哪一
可能在七天啊，一个星期这样子，
对，你就会多那一张股票，然后你可能就你拥有那张股票，就看你要不要卖掉咯。
然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呢，都是在你取，假设你中天的，你取得股票之后，到你要可以拿到要卖掉的那个中间，就会有很多的变数出现。对，因为这个股票呢，它在能够上市，因为它要上市，它才有办法变成就是这个让你抽嘛，要募资嘛，对不对？那因为它在上柜的阶段，那上柜的话，它是没有上下涨跌幅的限制的。
嗯，对，
所以它涨啊跌啊都是
很快，一天
很快。
对
对，那像我刚刚前面讲到的，我有去抽的那个股票呢，它在那个开放可以抽签的过程中，就是从它可以。就是价差一倍到慢慢的就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跌到了剩下可能70几%左右，就是距离它的目标价70几%左右的获利而已。那你怎么知道说诶等到你拿到这张股票的时候还能赚多少呢？对，所以说一开始大家 一头热进去嘛，然后把那个价格炒高，想说哇我后面如果真的抽就疯狂了，对不对？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起伏的部分啊。 算是一个小插曲。
那我觉得每次看抽股票也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例如说它的目前的盘面的价格蛮高的，但它抽的股票真的低到爆炸。
对啊，对，
就是想说 why 它是很怕没有人来抽它股票吗？
因为它会有一些是张数的限制，有些是强制你一定要抽五张、啊、有些是强制你一张、但是呢它的单价很高、或者是会有一个落差，但其实它都是这家公司它在募资、的一个做法、所以它把股票提供出来，
但是我可以拿到现金，
对，我可以拿到现金。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要能够从就是你要成为上市公司，前面是有一个前阶段的，是先、要先新柜上柜然后才上市、然后中间呢要你的公司的资本额到达一定的程度，然后再来就是会有那个承销商，他们会先去辅佐你，然后就是说你要定多少价格 然后要释出多少股份出来啊，然后才会有人这个去发现你的股票，然后去抽抽看这样子、或者是你的公司要做到什么样子的，比如财报啊，或者是你发展怎么如何可以吸引大家才有机会在抽股票阶段得到有人愿意抽嘛，这样子
是确实大家会想要来关注一下。其实抽股票还蛮多人很愿意抽的，反正就是一个几率问题啦、
对，
反正你就是先参加嘛，啊没抽中随便啦。
对，就当买20块钱的乐透这样子。
对对对，就抽抽看这样子。所以其实蛮多人也是乐于去这个抽抽看，然后尤其像刚刚讲到说，如果最近刚好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公司，假设他的这个成交价跟他现在收盘价价差特别大的时候，也很容易吸引一些民众来抽一下股票。
是。
那除了聊到这个抽股票话题啊，我们今天也要跟超群来讨论一下哦。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也是工作一段时间啦，虽然不满十年，但也算是说在职场比较年轻世代有小有累积的人。但是呢，有蛮多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啊或者生活的一个开销，他基本上就月光族，不代表他是真的很挥霍，而是说他可能就刚好打平，那他就会一直碍于说我可能领个定期定额啊3000块4000块对他来讲其实是蛮吃紧的、那有些人想说你要回过头来看看你平常的日常开销到底如何啊，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但其实我觉得习惯养成了要改变蛮困难的。
对，
就我个人对超群的认识跟观察，超群应该算是平常的这个算是什么消费习惯就是比较稳定的人嘛，好像从学生时期就这样。
应该是说我一直都希望我学生时期希望我账面上数字那种存款啊一定要多少钱齁，就是看到那个存款数字变多我会很开心的人。然后再来就会尽力的去做开源的动作齁，就是比如说去找，因为学生时期可以找打工找一些什么什么机会齁，那就有一些收入进来。那其实在职场上到了业界之后呢，其实如果有机会培训自己的能力啊，然后可能得到一些比如说有些小资族会有斜杠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帮自己多多加薪水，就会有能够挤出钱去做投资。那我自己呢，其实我算蛮省的啦，就是食衣住行娱乐我不会特别的去花钱去买一些东西。就是在花费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一个财源。财源就是钱从哪里来。如果在不花到我自己的存款的前提之下，我需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去找到相应的钱。比如说呢，像有些人会对统一发票会中到钱。对吧，或者是有些什么意外之财啊，或者是到的比如说股息，那我会分配一部分的部分来去做花费。大概就会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你的钱要有所出，要从哪里来要想清楚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你好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
哎、欸，我最近比较大的花费就是帮我爸妈付那个江蕙的演唱会门票。
对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娱乐开销，其实是很多年轻世代很不能说困扰，而是说其实在这个很缤纷的世界里面，你多多少少人可能都会有些兴趣啊。
对。
然后我会想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亦或者是说我在职场生活，我多多少少也会说，哎、欸，置装费啊，保养品啊，化妆品啊，这些其实都是开销，说这是累积下来价格也不低的数字，然后就好难去掌握。
像你刚刚讲的什么置装费、化妆费，或者是那些产品的购入啊、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呢，因为我之前会有一些机会去主持外场活动，所以就把外场活动的主持费呢当成是这一些费用的来源。所以说你说我去外面主持真的赚到的那个钱，我真的是把它拿来就是拿来吃饭啊或怎么样吗？不是，它其实是就是我拿来作为我下一场主持费的置装，或者是那个化妆品用品的，或 set 头发的那个准备这样子。那对，那再来就是说，你说我无欲无求吗？其实也没有，只是我会很明确的知道说，我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我的资产可以增加。那跟这个道理违背的，它可能就会被摆在比较后面顺位。对，或许是因为我刚好我的兴趣就是希望可以让钱变多，而不是说去享受娱乐啊或其他方面，这也是算一个另类的好处吧。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稍后还是会继续跟超群聊到节俭这一块实际上怎么去运用，像刚刚讲的，我可能是突如其来也需要带着父母出国啊，我们去看看演唱会啊，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开销，然后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要这个累积存钱出国或存钱去看演唱会听演唱会，但是平常钱都已经挤不出来，然后同时我又想着我要是不是要做适当的投资，那金钱如何规划跟安排，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做分享。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今天台北在飞跃呢，一样是和大家分享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为大家邀请的呢，是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们这个小资的主持人们，怎么去因应理财之道哦？投资什么，买什么，赔什么？怎么省钱，怎么赚钱？邀请到的呢，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超群啊，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节俭话题哦，确实啦，如果你一开始一心一意，就是说我先让我的存折的这个账面增加的话，那就是很有动力。尽管说你还没有把这个钱拿去做一个花用，但看到数字增加，确实很开心。那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活在当下，我要花在我自己身上，花在我家人身上，亦或者像我们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很多人的这个薪资待遇跟他生活开销近乎打平，甚至我可以知道蛮多人是说，因为家里面有小孩。所以那个开销更大了，
是
小朋友的这个学杂费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家可能偶有还是一些娱乐开销，就是一些意外的支出，然后同时我心里又惦记着说，哎呀，我好想要定期定额哦，或多或少哎，3000也可以啦，我们不是一开始扣10000-20000啦，我们3000从最基础开始好了，都会觉得挤出这个钱有困难。诶，超群自己觉得像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娱乐开销啊，会怎么去因应吗？也许说你现在的财务状态健全，好像突然花个几千块啊，或者是也许一个人几千块嘛，两个人三个人，爸爸妈妈加上你自己，可能快要10000块，你可能觉得还行。但是如果往前推一点点，也许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状况呢，是我的欲望是无穷的，然后很多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应该是要去排个先后顺序啦。我的做法是，我要先让我有一定的稳定收入或被动收入，它是可以就是支应那个突如其来的状况的时候，我才会去做，比如说消费在面或者带家人出国方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算是蛮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出社会的前几年刚好遇到疫情，所以也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而这个期间呢，就可以让我比较把心思定下来，花在就是怎么样投资理财跟存钱。那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存钱，然后再来就是说生活中的开支不外乎食衣住行娱乐嘛。那我们公司这么应该怎么讲呢，对我们非常好，就是我们的衣服方面不用特别的制装对不对，因为我们又有固定的制服可以穿。那吃的方面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稍微设定跟规划，但是如果是出行的，就是交通工具仰赖政策的那个月票，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在节省的。就是说刚好可能时间点，所以如果你的心中是你之后会有娱乐的打算，你前面就要先想说，我要先怎么样建构出一个完整的金钱的这个 base 嘛，然后把钱先存下来之后呢，你就等于是紧急预备金，或者是什么娱乐的支预备金的概念，那你之后就从里面去提领就好。
是，我觉得还是要奉劝大家一个情况，就是说，当然我们的欲望就是无穷无尽，然后你有时候也会脑波弱的，很想要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
对啊，
像有些人可能着迷于3C 产品也会什么出新机我就要买或者有些人着迷于游戏，有些人着迷于这个偶像。其实我觉得这些当然不能说不好，我觉得也都很好，因为它都是很正向的一些娱乐嘛。
是。
可是真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那个荷包的深度。
嗯
然后当然如果有钱我当然我都买啊。
对啊对啊。
就是但是实际上假设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不宜这么做，那我可能就要选择，我就必须得退让。就是切勿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然后觉得我想要加入这个群体，或者是我也想要参与这些娱乐，所以我不管怎样我要去借贷，或者是我一定要想办法例如说，不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精致穷。就是把钱花在一些你很喜欢的一些娱乐，或者是外表一些装长面，但实际上你是负债累累。如果你觉得这样也没关系，那我是觉得也无所谓啦。但通常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财务状态下面没有办法走得很长久。那我就觉得你要稍微再拉回来一点点。那等到你 那个钱会累积嘛，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才可以，所以我好像可以再多买一些些了。
对，
我觉得心情不一样，就像我以前我是蛮喜欢就是例如说跟朋友去餐厅聚餐，然后有些很好吃的店，我觉得我很喜欢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对，
但大家知道现在其实这个食物的费用开销其实蛮贵的。
对、啊、
尤其是那种聚餐类型的餐厅，就是其实不太便宜。
对啊，吃气氛。
对对对，然后因为想说哎呀朋友找或什么我就想去，可是我就发现哇那个消费其实蛮高的。
嗯，
那当然也就是也不至于让我破产啊，只是说我开始心态上会觉得说好像有点不能再这样继续吃下去了。
嗯，
所以我就开始适度的减少一些聚餐的时间。
是，
然后还是会跟朋友聚餐啦，然后还是会基本的开销。那等到真的钱是会慢慢累积的，也许你一开始薪资待遇没有很高，所以你可能一个月存也许就1000块，那你想你每个月省1000块，到某一个阶段你就会省下比较多的钱。
嗯嗯嗯，
那你就开始可以有比较多的运用嘛。
是，
但是假设你每个月都把那1000块花完的话，你好像那个当下就只能花1000块的事情，跟你12个月后可以花12000的事情那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你稍微克制短期的欲望还是会带来好处，对于你喜欢的那个兴趣你想要花钱的地方其实还是蛮有好处的。
是，
像现在在网络上有蛮多刚刚讲说那种娱乐性的开销，有些人讨论到比较年轻世代啊、嗯、
对，
好像真的常常打肿脸充胖子，或者是跟父母借钱
伸手，
对，还是说会要求有些很小，就是会要求父母要支应自己的，例如说像刚刚讲的、啊、3C 产品啊，这个偶像啊，这个游戏呀，会觉得父母应该要给他或者要给他这些，我都觉得好
坏。因为像刚刚微微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去回想说我之前到底是怎么样去做抉择的。
嗯、
那也确实是前面几年呢，我真的都没有特别花在娱乐消费上，甚至连出国也出不去啊、
嗯、
哦，那这个钱就先存下来吧，就为了未来可能要出国去做准备、所以我是到今年才开始带家人出国。对，我上一次带家人出国是我就是疫情之前、
嗯、
然后那时候前一份工作有存点钱，然后刚好我妹妹她在新加坡实习、
哦、
所以就是打着就是要提前去看妹妹然后一起过年的那个心情，刚、好那笔钱然后去，那中间就过了是那个疫情期间嘛、
对，也不方便、
直到今年呢有时间呢，哦，也存到一定的钱了，那我们就带家人，也不是说一去什么欧洲什么2个礼拜、
啊、
3个礼拜，没有，就是比较近的亚洲国家先去走一走、
嗯、
然后呢之后如果还有再存到钱那再打算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循序渐进的，你有多少的口袋你就是去做多少事嘛，有多少的 base 去做多少事情，而不要值这样子。
嗯，是，像刚刚讲旅游这块啊，像我现在的一个比较偏欲望的倾向、就是说我很喜欢出国玩。
嗯，
那我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假可能稍微也比较多一点点，如果可以我当然希望一年或者是可以去个2次3次啊。其实也不可嘛，也不是没有假、嗯、但你想你每次出国花的钱就很多。
对，
然后现在的年纪我也不是属于那种大学生要穷游的那种阶段、嗯、因为大学生有时候出去玩
红眼班机，
对，就是什么事都要挑那个最便宜的然后住也要住最便宜的，然后飞机也是选那种看起来最划算的。我现在就觉得说我不想要花时间在那边找那什么叫做最便宜的班机、嗯、我想要坐一台舒服的班机，然后有正常的飞机餐，然后我不用一大早起来，然后甚至说我到当地去住宿的话，以前是选那种便宜离车站近的、嗯、哦，那当然也是干干净净，但现在就是觉得说我都已经出国了，我为什么要住，就是我也没有要住顶级啦，但是我也不是要挑那个最划算的，我想要住有一点品质，然后那个饭店啊、嗯也是有特色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变化。
对，
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开始比较有一些选择，那我能不能去住顶级的是可以，但是我也舍不得花那个钱，
是，
我觉得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
对，所以那个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嗯、
你有存多少的钱你才有办法做多少的事情嘛、
嗯、
而且像刚刚说就是平常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你那个要去旅游了，你还要先操一个心，然后呢去旅游之后呢、
啊、
还要过得很拮据，好像阿信。
对啊，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大概是30岁上下，
对对，
至少就说我大概一年，像我现在出国的频率就是一年一次，那、嗯、有很多朋友其实一年出国好几次，
对，
有没有
那种的？
对 对，虽然他也不是去很贵的地方，他可能一年可能去2次3次这样，半年就去一次，我大概就一年一次，那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点 还蛮想再出国的。那我就想说啊，不行，因为我如果希望我每一次去，可能饭店都要住到某种等级，那我一年可能就不能去太多次。
哦，是啊。
对，我就那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一年去一次，那我去的这一次我就可以住得比较好，嗯，然后我的飞机啊或者是舱等啊就可以坐得比较舒适。那我觉得这个比较起来对我来讲是比较合算的。
嗯，没错。
所以其实你实际上用金钱去衡量，你就大概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或者是你大概可以支应的情况在哪里。我大概在开始工作的四五年间，假定有出国，基本上四五年间我去玩的地方其实不会太贵。
嗯，
然后开销的话，刚刚讲说饭店啊，或者是机票，其实还是会尽量往便宜一点选。如果要说真的花比较多钱，或者比较舍得花钱，愿意去花比较多钱做比较好的舱等跟饭店，可能也是这一两年间。
自己在旅行上，或者是你有这些娱乐的花费的话，前提还是要考量那个财源从哪里来。但大家不要听完之后就歪楼哦，想说哦，我的财源哦，那就从爸爸妈妈那边来啊，或者是跟朋友借啊，或者是去银行举债啊，哈，嗯，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要让这个钱是一个正向的，会让你玩完之后你有一个心灵的满足之外，你会觉得说嗯，好，我要再继续努力工作，
哦，对，
为着下一次的出行再去做准备。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循环，嗯，也会让每次的旅游都有意义，你的钱也不会因此的亏空。
嗯，其实刚刚讲年轻世代的金钱观，很多人当然是重在所谓的生活体验的开销，
是
就是活在当下嘛，反正也，嗯，当然可能也会考虑到未来所要花费的钱，但主要会觉得说，欸，我那么辛苦赚钱，我要花在自己身上，花在自己家人身上。但是你真的实际上在支配这个要开销的金钱的时候，还是常常会觉得不够。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局面是很常见的。那你就根据自己的状况去评量，但必须也跟超群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可以聊到这样，其实我们都还算幸运的。
嗯，
像我们讲说一年出国一次，其实很多人也不见得一年可以出国一次。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对，我觉得把那个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是自己在这个活动的体验上面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才是你需要去追求的。因为每个人生活都过得不一样啊，每个人价值观也都不一样啊，齁。那在金钱的花用上面，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先忍耐，然后存一笔钱去准备下一趟的那个旅行，都不见得。
嗯，是。像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的那个喜欢的东西像是个周期。
嗯，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那种感觉，就举个例子，例如说有一阵子很爱买包包。
哦，
然后但是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就很狠，你知道吗？
对，
就是感觉哦，就没那个意思。然后有些朋友是很热爱买所谓的高价位的保养或者是高价位的化妆品，他，
嗯，
买到一个阶段觉得说哦，好像也就这样。对，然后某一个阶段呢，很爱买最新的三 C， 他买完之后觉得嗯，好像也就这样。
是哦，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会变，
对，
那我也觉得你可以去尝试，就是有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欸，所以人家在买什么，我也好想知道拥有它是什么感觉。
嗯，
你也可以去试，但通常你试完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体感说，哦，好像买了有点贵。
我觉得自己比较神奇的地方是，我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去考量说它会不会有增值性。
哦，
嗯，如果说买了它开始掉价，比如说车子。或者是那个下个月买的车比这个月买的车还要便宜，那可能这个就不会是我的首选。
嗯，
好，那现在我会多买一个东西啦，齁，那个东西叫做黄金饰品。
哦，
对，我只看，因为我自己可能会 follow 几个比较可爱的 IP 嘛。
嗯，
那可爱的 IP 有时候会推出一些黄金饰品。
哦，好可爱，
有时候我就会把它买来，但是你要去讨论哦，就是里面可能会有含那个工钱啊，或者是耗损啊，
对对对，
那个试金
嘛，
对，试金要去谈清楚。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如果你可以买的一个东西它是有增值性的，然后又可以疗愈你的心灵，这样子东西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考量。
嗯，对。那如果那个东西本身没有增值性，但你个人觉得对你来讲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也不要说很抗拒说，
嗯，
啊，那我是不是都不能买？因为我觉得让自己心情开心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你体验过后就知道，那会不会是你真的想花的钱？因为你一开始可能一股脑儿买买买，确实很快乐，但是在某个阶段你感到很空虚的时候，哦，或者是觉得有点后悔的时候，那可能就知道这个东西你可以买，但不是长久买，或者是它不是我长远要开销的项目。我可能偶尔吧看到，哎，想买。那可以买一点，但不代表我要一直把钱放在那个地方。
没错，
所以不只是教大家这个投资理财，其实教大家怎么花钱也很重要。我觉得自己也在学习当中，因为你说有的时候会不会脑波弱，想买一些有的没的？会，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们两个六根筋无穷，我们两个
是会啦，
会会会，但是你就是试过。 你才知道哦，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不会说大家一开始就说我不买。例如说有些人讲说，不要买奢侈品。我觉得我也不会这样讲。我觉得你就是假设你真的存到钱，你很想就买买看嘛。
对，
反正那是你自己赚的钱，你买买看，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纪念或者是意义。他买了之后，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你喜不喜欢，好不好？因为没有拥有之前都很好。对吧，得不到都是最好，等你得到之后你才知道那个东西是你要不要或者是想不想长期持有的。
是耶。
对，所以大家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超群哦，在荷包求生指南跟我们分享哦，真的是除了这一整周或者是我们在近期的一些手持的这个股票的一些变化之外，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开销怎么去掌握哦，不是要大家一直什么都不花钱啊，不花钱也蛮奇怪，那干嘛赚钱？
对呀、啊。
但是那个如何把钱移到你想要花的地方去，然后假设你现在真的一点钱都挤不出来啊，该怎么挤哦？哦，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非常谢谢超群的分享，谢谢超群，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这里是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别忘了下周一到五早上八点和你空中对咯。
你在我左边，在我右边，在我心里面，像闹钟设定每一分钟就会响一遍，突然发现时间可以慢慢沉淀，找到爱你的语言。我忘了昨天，忘了明天，只记得今天，兜了一大圈，终于等你回到我身边。你用你的指尖写了一句抱歉，让我看见幸福的脸。爱与不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我们都有不同的盲点。你说最好的爱情是两不相欠，我却只想在你身边。两颗心最近的距离就是我爱你，让你直接住进了我的心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安静生鸦片。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哇，海浪好美哦。
小姐 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